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加速恶化，习近平给端出来讲话了。第二个是美澳周末两起枪击案死伤惨重。第三个是台湾行政院不附属财化法修法案，朝野对决啊，台湾现在面临一个朝野对决的政治局面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悉尼邦迪海滩12月14号傍晚6点多发生反犹太枪击事件，事件造成1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女孩，还有42人受伤，这是澳大利亚3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那么邦迪海滩是悉尼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事发的时候有1000多名犹太居民正在邦迪海滩庆祝他们的光明节。那两名枪手是从人行天桥上用步枪向人群开枪，目击者表示枪声响起了10分钟，持续了10分钟。媒体统计两名枪手总共发射了50到70发子弹，打得很准呢、那么两名凶手是一对父子，其中父亲在现场被警察击毙，儿子受重伤。那么凶手分别是50岁的萨基德阿克兰和24岁的纳维德阿克兰，他们住在悉尼的邦尼里格啊。那么父亲萨基德是1998年持学生签证来到澳大利亚。2001年获得了配偶签证，儿子纳维德是国籍是巴基斯坦的。那么澳大利亚反恐调查人员说，这对父子曾经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警方在2019年对他的儿子进行过调查，警方后来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2面伊斯兰国的旗帜。澳大利亚2014年已经把伊斯兰国列为恐怖组织。在这起枪击案当中，制服凶手是另外一名穆斯林啊。视频显示，水果店老板叫艾尔艾哈迈德啊，他是从背后悄悄地冲过去，把这个枪手扑倒，赤手空拳地夺下他的步枪。艾哈迈德的手臂和手部中弹，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西奈威尔士州长明斯称赞艾哈迈德是真正的英雄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起枪击案是反犹太主义暴行，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批评澳大利亚政府，说澳大利亚政府收到了警告却没有警觉。他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反犹情绪泛滥，煽动性的口号现在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澳大利亚有着严格的枪支管理法律，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当中枪支致死率最低的国家，所以在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非常罕见。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在12月15号下午召开全国内阁会议，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提出更严格的控枪措施，包括限制个人合法持有枪支的数量，并定期复核持枪执照啊。这是澳大利亚发生血腥的枪击事件。在周末，美国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枪击事件。 NBC 报道，美国布朗大学12月13号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布朗大学学生死亡，9名学生受伤。布朗大学是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它位于罗德岛，它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安全的大学。这次枪击事件发生的令人出乎意料啊！警方曾经拘捕了一个新南威尔士的24岁男子埃里克森，后来表示证据发生变化，埃里克森已经被释放啊。这是第一。第二，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西九龙法院12月15号对香港报人黎智英的国安案件作出裁定，3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包括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1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法院将会在明年宣判刑期，黎智英最高可能会判终身监禁。这起案件的法官审理法官是杜立斌、李运腾、李素兰，他们都是特首李家超亲自挑选的国安法官、指定法官啊。那么判决书长达855页，法官杜立斌只宣读了一部分的判决书内容，判词甚至指控黎智英长期以来对中国深怀怨恨。纽约时报12月15号发表文章，题目是黎智英的一生，他如何成为中共的眼中钉。文章说，黎智英将财富和媒体影响力投入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付出了失去自由和事业的代价。黎智英在2020年8月被捕，到现在已经关押了5年多。黎智英的国安案件从2023年12月开始审理，一直到今年8月才完成结案陈词，审讯时间持续了156天。中共故意拖延庭审时间，他们就是不让黎智英有出狱的可能。在12月15号的法庭上，黎智英看上去消瘦，但他神情平静。他走进犯人栏，向家人露出微笑，并且挥手。黎智英的家人表示，黎智英患有糖尿病和心悸，因为长期被单独关押，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体重下降，听力和视力也在衰退。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捏造国安指控来判黎智英有罪。黎智英被监禁，象征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毁灭性崩溃。他们要求全球民主领袖立刻采取行动，防止黎智英最终在牢中去世。像《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个我们题目是我们会眼睁睁地目睹黎智英死在狱中吗？文章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在明年1月访问中国，美国总统川普也会在4月份访问中国。西方领导人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警告中国政府，黎智英继续被监禁会损害双边关系，中国不能继续无视国际准则而不受影响。另外，法广报道，香港民主党12月14号解散，具有31年历史的民主党走入了历史。民主党的副主席杨森说，民主党的解散象征着香港从自由社会倒退到了专制社会。香港在80年代引入代议制，出现了很多民主党派，民主党曾经是香港立法会的第一大党。那么这是一次迟到的解散，2019年反送中运动失败，香港的民主进程完全终止。实际上那个时候民主党的生命周期已经完结，但是拖了6年。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前财政部长王炳乾12月8号逝世，享年100岁。12月14号王炳乾在广州殡仪馆出殡，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亲赴广州参加王炳乾的告别仪式。按照惯例，告别仪式上陈列着中共政治局委员送来的花圈，马新瑞依然缺席。那么今年6月8号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北京八宝山出殡，当时陈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送来的花圈，何卫东缺席。那么到了10月份的四中全会，何卫东官宣落马，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那么截止目前，马新瑞有3次缺席，一次是政治局的集体缺席，另外一次是政治局的月度例会，这一次是送花圈。应该说马新瑞落马已经可以确认了。那么中央社把这次叫做花圈政治学。不过你看视频很感慨，我们经常讲中共就是个草台班子，你去看这送花圈这么隆重的事情，而且是政治局委员，中共24个政治局委员是中国权力最大的24个人。这24个人的政治局委员送的花圈，每个人用个布条写上名字然后5、6个政治局委员用钉书机钉在这个花圈上 中国人非常重视殡仪，你要么别送，你要送花圈你也认真一点，这么干简直是辱没你的先人，中共真是草台班子啊。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12月15号宣布不附属 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案，理由是如果按照立法院版本执行，政府在2026年需要额外举债2646亿新台币，这个做法把党派之间的法案之争推向了宪政对决。今年11月14号由国民党和民众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修法，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方案。在修法之前，台湾的财政结构是中央政府掌握绝大多数税源，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要靠中央统筹分配。那么立法院修法提高了地方的分成比例，它让中央政府每年少掉几千亿新台币的税收，行政院行政部门的财政权力也被削弱。周荣泰12月15号表示，立法院通过的财划法修正案修正版明显违宪，首先违反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实质上在侵害行政权；第二，修法过程违反公开透明和实质讨论的原则，破坏了民主程序；第三，一旦实施之后，将对国家发展造成无法回复的重大危害。根据台湾的政治制度，法律通过之后，行政院长会附属，最后由总统公布。周荣泰选择不附属，就等于公开行政部门不接受修法。那么这是台湾宪政史上第一次啊。那么台湾立法院剩下了一条路，要么接受这个结果，要么对行政院提出，行政院长周荣泰提出不信任案。那如果行政院长不信任案通过啊，也就是等于倒戈成功，结果就是两个，要么行政院长下台，要么总统解散立法院，重新大选啊，重新选举立法院。周荣泰表示，如果反对党不满，可以按照程序对他提出不信任案。反正现在这个立法院，这个民进党也不控制，所以重新选立法院重新选举，对民进党没有损失，大概是这种想法啊。第五，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月13号在南京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那么最近中日关系紧张恶化，这场活动备受关注。不过呢，这场活动中共举办的时候却出人意料的低调，这个仪式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而且出席仪式的这个官员是中组部长石泰峰，并没有安排政局常委以上的官员出席，更别提习近平本人。那么习近平在2014年把南京大屠杀发生的12月13号设立为国家公祭日，那么那一年就2014年这一年，习近平参加了第一次国家公祭日的活动。那么后来习近平是在2017年出席了这个国家公祭日活动，而且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的讲话和近期中国官宣的论调相比，他的讲话措辞显得温和。石泰峰说，这次集会是为了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缅怀被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是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这调子一下子放下来了啊！明报报道说，石泰峰在讲话中还提到，任何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不过这段话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出现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反映了中国正在为中日对抗的局面刹车啊？这是第五、第六。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今年三月被聘为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那么日本自卫队前官员担任这个职务的情况非常罕见。那么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谋长或者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是日本军队里面最高的指挥官啊。岩崎茂的任期是一年啊，在他上任之后，已经和台湾行政院长卓仁泰会面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九月啊，那么岩崎茂还有三个月就结束他的任期。中国外交部12月15号发公告，宣布即日起对岩崎茂实施制裁，理由是他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啊。九月之后再去制裁他，看来是形势的需要啊。这是另外，日经新闻报道，随着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将会在这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第一次没有大熊猫的情况啊。其实这个话，日经新闻真的是轻松啊。其实讲的是什么？日本会把在日本的大熊猫还给中国。那么在东京的上野动物园有两个中国送来的大熊猫，一个叫小小，一个叫雷雷啊。那么小小跟雷雷将会在2026年1月送回大中国。那么这是日本仅存的两只大熊猫，就把它送走了啊。东京方面一方面要求继续饲养大熊猫，但是中国方面没有同意啊。那么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在1972年送了一对大熊猫给日本啊。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大熊猫被视为中日友好的象征。那么现在这个友好象征终结了啊，谁终结的？中国方面终结啊，中国不肯送啊。这是第六第七。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克服了之前这个在比赛中中国观众喝倒彩的影响，12月14号在香港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联赛年终总决赛赢得男单冠军啊。这是世界乒乓球职业联赛总决赛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以外的男单冠军，男子单打冠军啊。那么12月3号在成都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比赛当中，张本智和在所在的日本队对阵香港队，到了张本智和比赛，当他丢分的时候，现场观众一片欢呼，等他得分的时候，现场观众就发生了嘘声啊，这非常没有体育精神啊，也非常的不礼貌。那么其他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张本智和的遭遇感到不安，公开支持张本智和坚持比赛啊。张本智和最终用他的实力来证明了自己。日本乒协12月15号宣布，中国乒协就成都混团世界杯比赛期间张本智和的遭遇和张本智和遭遇观赛干扰事件，特意在香港和日本方面代表表示道歉啊。这稿子写的乱七八糟啊。第八，日本网报道，日本那霸海上保安厅通报，两艘中国海警船12月14号在钓鱼岛周边水域航行，两艘海警船均搭载机关炮，并且在驱赶日本渔船。中国海警船连续30天在钓鱼岛周边活动，日本巡逻船对中国海警船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接近日本领海。另外，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中国海警船12月12号在南海仙滨礁向20艘菲律宾渔船发射水炮，造成3名菲律宾渔民受伤，2艘渔船严重受损，另外一艘中国海警船还割断了菲律宾渔船的锚索，危及船员的安全。这是第八、第九。21世纪经济报导报报道，贵州茅台酒最近推出控量政策，阻止茅台酒的价格进一步下跌。控量政策包括短期减负和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所谓的短期措施就是不执行明年一季度的生产计划，停止向经销商发放所有的茅台酒产品，要在明年适当的时候才能恢复，就是停止供货。 就是全面停止茅台酒的供货。那么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就是茅台酒计划大幅的削减非标产品的配额，从源头减少经销商的负担啊。那么今年作为中国白酒风向标的飞天茅台接连跌破了多个心理关口。6月份飞天茅台的批发价跌破每瓶2000块。到了12月12号飞天茅台的散装批发价参考价是1485，就是结果最终跌破了1499元的官方指导价，批发价的参考价跌破了1485元。那么12月15号飞天茅台的参考价又回到了1560元。这个官方的这个控量的措施有一些效果，但是到底有没有最终会不会有效我们还要观察。第十，读卖新闻发布民调结果显示 ,69% 的日本人支持天皇由女性继承人担任，只有 7% 的人反对， 24% 无法判断。这项民调是9月到10月进行。目前日本皇室有皇位继承资格的有三人，一个是包括天皇德仁的弟弟，天皇德仁的19岁的儿子，以及90岁以上的上皇名人的弟弟啊。那么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只有一名独生女爱子，如果爱子要继承天皇就必须修改皇室的典范。大家还是希望那个爱子继承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加速恶化，习近平给端出来讲话了。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11 月份中国经济形势正在加速恶化。11月份的零售额 4.39 万亿，同比上升 1.3%, 增幅比10月份大幅下滑了 1.6 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放缓，说明中国政府过去两年以旧换新的刺激政策正在失效啊。那么中国的零售额总额从疫情前的2019年12月的 8% 的增幅跌到今年11月份的 1.3%, 基本上你讲它是断崖式的下跌。它你看这个图一根线往下掉啊。那么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 40%, 而且这是已经被放大的数字啊，仍然远远低于正常国家60%以上的水平啊。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投资。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 到11月份全国固定投资 44.4 万亿，同比下跌 2.6%, 跌幅继续扩大，环比下跌 1.03%, 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跌 5.3%。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测算，11月份当月固定投资同比下跌 17.6%, 这个数值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惨烈的下跌，没有之一啊，最惨烈的下跌。到今年下半年，中国固定投资的绝对值开始下跌，出现负数啊，10月份跌幅扩大到 15.5%, 11月份就跌幅扩大到 17.6%, 你看跌幅在逐月扩大。财新网说他们的测算是下跌 12.0%, 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你减数字减出来一定是 17.6% 啊。那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轨迹来看，固定投资就是一条直线往下栽啊。按照前11个月固定投资的水平，今年全年固定投资应该是低于50万亿啊，49万亿多一点估计是啊。那么这是什么水平呢？这已经跌到了2014年以前的水平。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 51.2 万亿。就是说今年会 跌到2014年以前的水平。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消费严重不足，投资在暴跌啊，接着是房地产继续下沉啊。统计局的数据，1到11月房地产投资7.9万亿，同比下跌 15.9%， 其中住宅下跌 15% 啊。那么1到11月份房企施工面积下降 9.6%，新开工面积下降 20%， 竣工面积下降 18%、啊、那么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11月份一线城市的二手房连续7个月环比下跌 1.1%、啊、这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啊、那么同期二线城市跟三线城市房价环比下跌 0.6%，都是下降 0.6%、啊、那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房价没有上涨，全是下跌，这是环比。同比跌幅更大，11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住宅售价同比下跌 5.9%， 其中北京跌 6.8%， 上海跌 4.6%， 广州跌 7.2%， 深圳跌 4.8%、啊、财新网报道说，贝壳集团副董事长徐万刚说，目前贝壳平台上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达到650万套，就是光贝壳他自己的平台啊，650万套，比4年前增长 60%、啊、那么新增的房源跟新增的待看客户，就是客户跟房源比叫房客比啊，房客比是二手市场一个除了房价以外另外一个关键指标。徐万刚说，他们贝壳网上的房客比2021年7月出现拐点，就是房价开始拐点啊。在2021年7月之前大于一，也就是说客多房少，到了2021年的7月之后就小于一啊，就是房多客少。徐万刚说，他们贝壳平台上的客户从看房到成交看房次数2021年是10次，现在是多少？17次、啊、说明什么？说明客户观望情绪非常的浓厚，而且整个的二手房的成交周期给拉长。他说目前头部城市，就前面的排面前面的城市，二手房的成交占比达到 73%，北京上海更高，达超过 80%。 那么四年前新房交易占比超过 70%， 现在翻个个儿啊，二手房成交占比更大。所以你想这个万科还过得去吗？过不去了吧、啊、因为新房成交比例大幅下跌。所以他认为二手房价格已经成为市场定价的基准锚，其实不是现在，一直就是基准锚，开发商定价都是看二手房，不会自己去定价。那么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1.2%、这个跌幅扩大了 0.4 个点、那么其中上海是涨 5.1%， 北京广州深圳分别跌 2.1%、 4.3% 跟 3.7%、那么二三线城市的价格这个同比分别下跌 2.2%、 3.5%、啊、跌幅都有所扩大、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房价在跌，房地产市场在下滑，固定资产在暴跌、啊、消费不振、啊、消费不振、啊、那么这个中国整体的经济形势在恶化、啊、那么一方面呢，中国出口破万亿美元顺差，那么世界各国开始围堵中国商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呢，中日关系又在恶化，中国加入 TCTPP 的指望肯定是实现不了，因为日本主导的 TCTPP， 所以呢明年中国出口会出现明显的下滑，这个非常危险，因为目前中国经济是靠出口来支撑大局。然后是消费不振，投资暴跌。消费不振的原因是因为居民收入在下降，那么消费自然不好， 投资暴跌，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而且地方债居高不下，所以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资上无以为继啊。那么房地产继续跌，还没有出清，也没有见底啊。这个时候整体经济形势在急剧的恶化当中，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又被端了出来。人民日报12月14号刊登了两条特稿作为头条，那么内容就是12月10号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内容。那么稿件采写的记者就是习近平的御用化妆师，人民日报的编委杜尚泽。那第一篇的特稿题目叫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那稿件在谈到薪资生产力的时候，习近平延续了以往的批评态度，他说一些地方不顾实际盲目追求风口，他说看别人搞芯片自己也搞，看别人搞新三样自己也不甘落后。这是一个。另外习近平又讲到了农村的厕所改造工程，他说南北差异那么大，改厕所怎么能够一个模式啊？大荒野上没几户人也搞标准厕所，有必要吗？不能把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结论就是要因地制宜啊，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讲了一大篇，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总书记习近平讲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啊。第二篇的特稿题目叫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这个人民日报也是剧透啊，他知道中国的增长有水分啊。习近平说我们这些年持而不息的纠正形象工程啊，这文绉绉啊，政绩工程取得了很多的成效，但是没有根治啊，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新变种啊，有的地方开发区大而不当，有的地方展会论坛活动无序发展，数字注水，虚假开工，开票经济啊。在谈到十四五期间的经济亮点，习近平说上天入地下海，科技创新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实践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啊。那么对于十五规划，习近平说所有的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究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他说有些项目可以提前开工，但必须以防止无效投资为前提，严防建成即荒废，投资即流产的问题，对投资下滑既要高度重视，也要沉着冷静啊。谈到关税战、贸易战，习近平说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啊。你看习近平打贸易战着眼点还是秀肌肉，要赢得尊重啊。这两篇特稿非常有意思，杜尚泽呢就很努力的把习近平的讲话要拔高，但是从结果来看没啥效果，习近平的讲话散乱没有方向，这个杜尚泽呢没办法归纳出高屋建瓴的宏论，他只能用两篇小特稿来总结。所以归根结底呢，习近平讲了一堆鸡毛蒜皮没有政策方向的话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通过习近平的讲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为什么啥政策都没有，因为习近平在那会上说了一番讲话没啥想法，也没什么意见啊，结果他没想法，底下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野村证券中国首席分析师陆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整体基调和政局会议一致啊，明确的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的投资下滑、增长放缓的压力，但是政策基调对推出强刺激措施的紧迫感并不高啊，政策整体取向向小幅修补和边际改善，就是政策修修补补，然后呢边际改善，意思就是边际改善是从效果讲，这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婉转的表达， 就是个非常婉转的表达。表达啥呢？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啥都没有。你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就告诉大家，为啥中央经济工作啥政策都没有？因为习近平讲话啥都没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市场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现出相当大的失望情绪，那这就不行啊，你都不能让大家失望啊。所以这几天中共内部急救章就搞了一个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方向。求是杂志12月15号发表习近平的文章，题目叫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那么这篇文章把习近平从2015年10月到2025年10月10年间所有他讲过的扩大内需的讲话内容传在一起啊，意思就是经济政策的方向就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啊。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是一段习近平2015年10月在18届五中全会上的一个讲话。习近平说，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因而把工作重点发展到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现在产能总体过剩，十年前已经产能过剩了，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边际效用递减。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那这篇文章很长，但是归结到底就是一句话，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意思就是还是要扩大消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那和习近平讲话同时出笼的就是政策。12月14号商务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共同发了个文件，叫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更大力度的提振消费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就要强调商务和金融系统的协作，引导金融机构聚焦消费重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助力提振和扩大消费。通知有三个方面，11条政策。第一个就是深化商务和金融系统的协作啊，这条其实不知所谓啊，我念给大家听，看看这有多么不知所谓。他说，推动地方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交流和分工协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健全沟通合作机制，强化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等合力，细化落实具体实施细则，共同打好政策组合拳。不知所谓，不知所谓吧啊。第二是加大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这个不用说了啊，这个一直在这么干。第三，扩大政经企对接合作啊，这个政经企对接合作什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促消费活动和信息共享，做好精准对接服务，用足用好相关政策红利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政策归根结底是啥？老百姓消费。老百姓消费，老百姓消费，你不是没钱吗？没关系，我借钱给你。讲到底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所谓的什么商务金融协同，就是消费贷、信用卡。你先花后付，先用后付。诱使其实没什么用，现在老百姓天天都接到银行通问他你要不要借钱。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然政府做这个动作他是看到的，看到银行存款有很多，但是中国的银行呢，银行存款 88% 的存款高度集中在 2% 的储户账户当中，88的存款集中在2%的储户的账户里面，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微薄啊。所以呢，政府也是 这个穿透数据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没钱没关系，借钱给你啊。那网络大 V Leva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他分析这个帖子非常有价值。他分析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到底有多少，他拿去年的数据，2024年的统计局的数据，统计局公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平均人均啊，人均是49302啊，农村是23119啊，按照中国家庭人均家庭平均 2.6 个人，一个家庭平均 2.6 个人，中国家庭啊，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多少？ 2.6 个人嘛，一个人收入是49,000，一年的家庭收入有128,000，这么高，一年的家庭收入有128,000。如果中国的家庭人家庭收入年收入有128,000，怎么会消费不足啊？这很奇怪啊！而且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是9.4亿，你按照49,000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算，城镇居民总收入46.3万。农村是4.7亿，按照人均2万3来算，农村居民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00,000亿啊。那么加在一起，去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共有多少？56.3万亿啊。那么56.3万亿，你再算上这个数据就很大，超出大家想象。但是奇怪的是，去年中国居民新增存款只有14.26万亿，啊，这个相对于56.3万亿的可支配收入，它的储蓄率，你用14.26万亿除以这个56.3万亿，这就叫什么？这叫储蓄率，储蓄率只有25%。如果中国的储蓄率只有25%，中国怎么可能通缩？大家都在花钱。因为我100块钱我只存了25块钱，75块钱都花掉了，怎么可能通缩啊？储蓄率就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的钱啊。但是呢，第一财经公布的数据是中国家庭的储蓄率2023年是38%啊。数据库 CEIC 它的数据甚至高达43.2%。我们就不看这个 43.2 的，我就看低的。低财经的数据是这样 ,22 年是 36, 23 年是 38,24 年肯定要突破40,啊，否则中国怎么会出现通缩？那如果人民银行的居民新增存款的数据是真实的，而第一财经公布的储蓄率 38% 是合理的，你倒过来算，去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金额应该是最大值，应该是37.5万亿。你翻过来算嘛，你就把14万亿除0.38，就是37.5万亿，比这个统计局的数据56.3万亿少了1/3。你翻过来讲，也就意味着统计局放大了中国人的收入，放大了多少？1/3。增幅达到50%以上，放大了增幅，放大了50%啊。去年中国的 GDP 134亿，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7.5万亿，只有 GDP 总量的零头啊。去年中国的个税收入14000亿，社保收入85000亿，加在一起是100万亿啊。你把这个100万亿再加回去37万亿，合在一起，也就是中国居民税前收入是47.5万亿，大数是48万亿啊。48万亿占到135万亿的 GDP 是多少？35.4%。也就是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只有可怜的35.4%。前些年还40%，现在跌到了35.4%。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占比下降， 这就是过去几年为什么中国会持续通缩，消费持续下降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收入占比在下降。 Leva 这个帖子非常清晰地证明了什么？中国政府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的。况且十年前习近平在18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这个政策持续了十年，这个政策持续了十年，十年之后中国居民税前收入占 GDP 的占比跌到了 35.4%， 而且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居民的债务总额，中国居民老百姓借了多少钱？84万亿。十年前是多少？十年前是27万亿，增加了两倍多，债务增加了两倍多，但它的收入占比下降到了 35.7%。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推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十年都没有效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收入在下降，消费怎么会增长？你现在又拿出来这个政策来应景，真是的，中国真的是无人意义啊。我再给一个数据，餐饮机构叫 NCBD 的统计，从2024年到2025年，中国餐饮业平均关店率 22.6%、22.7%。但是集海商户的数据，集海它是一个收款系统，它的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四一线城市它的餐厅的关店率 35%， 三线以上的城市 32%。 关店率 35% 是啥意思？就是一年之内三家餐厅其中有一家就会关闭，就倒闭。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行业在渡劫啊。在这种市场形势之下，你还去刺激内需，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做梦都做不出这种政策来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明谢 Alex， 谢谢啊。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算法的原因，我最近刷国内的视频平台全部都是阴阳怪气，阴阳怪气骂共产党和习近平的，看来经济的恶化带来的后果真的让他们快守不住舆论阵地了啊。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以前讲的，其实呢中共的舆论控制平台它是不可能控制所有的骂政府的言论的，他更多的是靠什么呢？靠这种我们叫杀鸡儆猴啊，这个吓唬大家，然后让你们自己就不敢说，大家都不敢说，那他就管住了。你说每一条骂共产党的他都删掉，那是不可能，因为实在量太大。所以呢，为什么最近你看到那么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管他了。因为反正我烂命一条，我又失业了，我又找不到工作，我不骂他干啥？你干脆把我抓进去，我吃牢饭得了。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他就守不住呗。他本来就守不住，一直就守不住，不是因为他预算不够，是他本来就守不住。而这种情况，当你看到诶他守不住咯，你跟着也插两句话，这个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循环，就是越守不住就越守不住，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更大啊。情绪送花圈都需要被许可分级，不被允许甚至都不能给友人送行。如果有很深的友情， 那么多么伤心，真的没人性啊。送行可以啊，你可以送行，是这个不限。送花圈也可以，但是你放不进去，理解吗？你放进去要有级别啊。共产党统治中国，延续了中国几千年的等级社会，中共就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他并没有推行他声称的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没有等级的，但是中共实行的等级啊。观点，很多人还在纠结房价何时见底，其实房价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经济和人口都在涨，那么房价一定涨，如果经济和人口都在跌，房价一定跌，如果这两个一个涨一个跌，那么房价涨跌不一定，这是颠扑不破的房价铁律。所以现在完全看不到房价见底的那一天，我完全赞同王老师说的，房价出清至少要等到现在还有房贷的人清空房贷，也就是至少20年啊。房地产市场是这样，长远看什么？长远看土地制度啊，中期看什么？中期看人口啊，短期看什么？短期看供求，看货币啊，基本上长中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长中短这三个因素它都会发挥作用，但是它发挥影响的它的效应是不一样啊，效应不一样。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房价持续下跌的一个根本原因，供过于求，严重供过于求。那为什么之前没有供过于求？之前就是买房的人多，求并不一定是买来住，求是我要买啊，买来住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投资需求，它都是求啊。供过于求就是卖房子的人多，买房的人少。那为什么大家都来卖房子？因为大家手上都有几套房，所以实际上一直就是供过于求，只不过大家没拿出来卖，大家现在都拿出来卖，那你市场不就跌呗。观点，中国人根本没有钱消费，中国现在很多人根本快没钱活着了，就是这样，他还是刺激消费，你说疯了吗？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可以收录到笑话集里，而且年底明显感觉经济败坏的速度在加速，共产党的天天念叨的保这保那，经济层面很快要保不住了。是的，情况公祭，南京公祭日前和当日没有和往年一样放防空警报，这应该不是疏忽。是的，非常的低调，而且这个低调就是没有防空警报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定要让人知道的，它不是仅仅是我悄悄的低调，不是，它是低调的让你知道我在低调，它是在发放一个政策信号啊。提问，美国2026年国防授权法中规定要公布中共高层资产，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我是看到有些人在讲，但是我在播报这个里面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网上有很多假消息，有很多就是你喜欢听的消息，但是未必是真的啊。请问你如何看待柬埔寨威胁要公布电诈园区股东名单一事，以及泰国缴获中国导弹？泰国缴获中国导弹我们也看到，柬埔寨威胁要公布电诈园区股东名单，这个我也没看到，我只看到网上有传言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不是可靠的消息来源啊。你看到的符合你心意的新闻通常都是假的。这个世界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消息，要么就是太对立的消息，估计也是假的。太符合你的期望的也是假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既不符合你的期望， 也没有和你那么尖锐对立，大部分是这样。观点，我也是中国人，我真心热爱这片土地，啥意思？谈到法治，我支持中国，但我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一厢情愿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中共。很多人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在这里就讲一下吧，讲一下这个问题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缔造的一个共和国，他所谓的共和国，国家，他缔造的一个国家。在中共的国家治理当中，在中共的国家治理当中，叫党国不分，是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本质特征啊，它的国体就是党国不分，以党代政啊，你怎么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共产党分不开，根本就。而中国这两个字呢，指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很多人自欺欺人说，我爱中国，但是我不爱中共。我爱中国跟我爱不爱中共，这不是一回事儿。是的，你原因是这样，但是你会被理解成为你就爱中共，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理解吗？所以你别去强调这一点，你去强调这一点没有意义，因为你只是表达一个你想要的意思，但是你的意思不一定被理解成你想要的那个意思，别人去理解不一定是这个。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搞清楚，大家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他没有别的，他就是中共，党政不分，你怎么办？你说我就是这样，你关起门来讲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明白，所谓的我爱中国，我不等于我爱中共这件事情，你可能面对的一个逻辑上的困境，理解吗？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就不讲这样的话，因为讲这样的话，你会被人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啊。所以，怎么说呢？还有一个。我爱中国会经常被理解成为我爱统一的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啊，中国的大一统最符合谁的利益？中国的大一统最符合中共的利益啊。那些强调啊，其他民族在民族大义面前把这个大一统作为民族大义的，基本上是中共的同路人，是统治者的同路人，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啊。所以重塑这个国家制度，等它崩溃吧，我们重点还是谈它崩溃吧啊，等它崩溃我们再讨论好不好啊。提问，昨天有 YouTuber 说中央经济工作会一个字都没提房地产，会导致2026年房价全面崩溃，请问汪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有谈房地产啊，这个 YouTuber 你可以放弃跟他跟随他，为啥？他连文件都没看懂，他怎么讨论？他议论啥？连文件都没读懂，没读明白，他怎么没有提房地产？有房提房地产，怎么没提房地产？所以你可以取消对他的关注了啊。情况，今天帮夫人办理完全丧失劳动力申请提前退休，被告知此政策早就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自己去街道办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55周岁才能退休；二，申请完全丧失劳动力补贴，但每个月要承担6-700元左右的医疗保险，而且不能自行缴纳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直到55岁退休，退休后只能拿最低的退休工资。现在看来，社会保险就是个笑话。共产党翻脸比翻书还快， 共产党制定的这些所谓长期政策千万别相信，为啥？因为他所有的政策看上去是长期政策，全是短期政策，为啥？他没有安排，他根本没有安排呀，他怎么会有长期政策，对吧？所以这个千万别相信社保，社保就是庞氏骗局啊。提问：目前举国体制的教育模式渗透到文化艺术行业，音乐、舞蹈、美术出现了让孩子从小学、初中脱离义务教育系统，进行类似培养运动员的训练模式，并以比赛得奖为第一要义。这种教育模式让中国的艺术人才在国际赛事中斩获奖项无数，内卷现象也日趋严重，貌似没有培养出在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才。这种模式目前在国内非常风靡，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现在才有啊，一直就有啊。就什么艺术中学、艺术高中都是这样的，我是啊，就是文化课，哎呦，我这没电了。文化课是辅助的，其他的以艺术课、体育课，中国有体校，中国有艺校，都是这种体制。只不过现在可能因为你正常的路径，这个找工作找不着，那怎么办？那就扩大这个艺术类这类的招生呗。我估计是这样哈，我不知道。但是你说这个举国体制，从体育蔓延到艺术这个领域，艺术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制度的，不是现在才有，不是现在才蔓延，一直就有。艺校，各种艺校不就是这种体制下的结果吗？就是这样的，有的。等一下啊，我这个一下子断线了。OK， 来了，我来看一下啊，还有，一直就有的，不是现在才有啊。中国的教育，我讲了很多次啊，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培养人，它是筛选他要的人，然后按照他需要的样式再去塑造。筛选塑造是中国教育的历来，不是现在共产党才是这样，中国传统教育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就是塑造筛选，不是培养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培养你发展成为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人，不是的，一直就是这样啊。提问：我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今年20岁，还有一年半毕业，目前对走线特别感兴趣，不管是去美国还是去欧洲，对这边专制土地失望至极，感觉在国内这辈子要完蛋了，只要能走怎么都行，不知道王老师对这种出国方式有什么看法？不是走的问题，是走是离开，是放弃，放弃是一个方面，放弃可以变成你建立愿景的一个动力，但是走不住，你有决心走，这只是一件事情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你的愿景是啥？离开是其中一个动力，但是真正的动力是什么？你要建立愿景。我要去欧洲，我去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欧洲？我在那有啥？我有什么期望？愿景很重要，愿景是帮助你。我经常讲，移民是件什么事情？移民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因为你放弃了原来拥有的一切，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你所有的坏处全部会涌现。如果你没有建立你的愿景，是不可能度过这，很难度过这段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的这个过程。特别是你没有人生经验，还是自己还没有工作，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所以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你的愿景，愿景才能帮助你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 理解吗？所以我觉得你只有一半，你另外一半没有建立起来，你还是要慎重的考虑，你在建立你另外一半愿景之后，你再考虑你移民的安排啊，好不好啊？情况昨天晚上，深圳市原政协主席戴北方被中纪委带走，我马上想到了马新瑞，因为戴北方就是他任上的政协主席。是的，是的，我们本来直播二想说一下观点，之前我也用这个方法算过，100块钱的收入，35块钱给创造价值的老百姓，剩下的不知道去哪儿，剩下变成你们喜欢的砖头水泥啊，还有一部分是砖头水泥建设过程当中装到贪官的口袋里呢。很多人很自豪的啊，你以为去哪儿了？没有去哪儿，就是砖头水泥啊啊。所以很多人很自豪啊，我们有这个有那个，你看高楼大厦，你连进都进不去的高楼大厦有什么好自豪的啊？观点2018年做过长江三角某园区的投资报告，以当时的经济氛围和未来的预期估算，在最乐观的假设下，报告结论已经是中立。最重要的原因是厂办供需已经失衡，供过于求，而房产估值不合理，在美中对抗贸易对抗之下，2025年的状况可想而知，显而易见。是的。提问：我姐像魔怔一样跟我爸要50万，非要去天津买房子为他儿子上学，听说天津好升学，我父母没办法给了他45万。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劝劝我姐？你对他有影响力吗？你对他有影响力你就劝劝，你对他没影响力你劝他有什么用？核心的问题是他像魔怔一样，你能解决那个魔怔吗？啊，我不知道怎么劝，但是你可以试一下啊，你可以试一下。你想一下，这个时候跑到天津去买房子，说明什么？说明他完全缺乏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怎么劝？你说你怎么劝？我不知道怎么劝，我不知道怎么劝。而且他通常这种人又固执，又广东话叫莽塞啊，就是闭塞，盲目闭塞啊，大概就这意思。提问：这次有意低调是给反日降温吗？他们的逻辑是啥？不知道，大概是美国航母来了有点害怕吧，我估计是。叫什么？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枪炮啊！啊，你说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